浪子燕青夜探朝天怪。哎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还真就找对地方的。那坏事儿，那个假宋江就是这个人干的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介绍介绍朝天观来的这伙贼，没有五七百，充其量200多人。他们从哪儿来的？从青州一带流窜过来的。一开始啊，也没想在这扎根。一年前他们到了朝天观，在这歇歇脚啊，想选个地儿。结果到了牛头山上一看，这地势美，这地方易守难攻。另外一看这朝天观这个格局，哎，要在这儿扎下根可真不错啊。因此他们就把朝天观的老老道下边的小老道20多人斩尽杀绝，抛尸山沟。他们就占据了朝天观，把神仙都搬出去，改造改造，又盖了不少的房子，200多人就在这定居了。您想，他们是贼呀，贼靠什么活着？打家劫舍。但是他们跟梁山的义军有本质的不同。怎么叫义军呢？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。哎，他们则不然，打家劫舍，杀人放火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前者咱说了，刘太公的女儿就被他们抢来的。这头子就是那个自称叫宋江的那位，姓王啊，叫王太极，绰号叫大刀王。你看这小子长得不怎么地，有2下5把抄。他有个拜把子的兄弟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姓董，叫董先知，就是那个假吴用。另外他们指着谁呀？就3把手，姓尚，叫尚然威，又叫神枪无敌尚然威。这家伙有2下子，掌中这条大枪能有1万人之敌，手下还有几员大将：黑煞神王猛、红煞神王强，还有个野鸡溜子名叫王文。其他小头咱不必细说了。另外这个王太极还有个妹子，这妹子叫王艳艳，人送绰号叫无双女王艳艳。这一家子没外卖，全是贼呀。这王太极是个花花太岁，见着有姿色的女孩他就抢啊，就在牛头山周围80里，少妇长女被他糟蹋的不在少数。另外这王太极一琢磨，你说我一报号，我叫王太极，无人知晓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那怎么办呢？他灵机一动，他就自报叫宋江。因为他手下有个人嘛，有一次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大哥您长得真像那宋江。哎呀，他高兴了，哎，怎么的？我长得像宋江？好嘞，以后我是宋江。他再作案就报宋江的名字。您说他缺德不？那军士董先知一听也乐了，大哥你要是宋江，那我就是吴用了。所以他就自称吴用，冒名顶替干尽了坏事。前者刘太公的女儿咱说了，就是他们自报名号给抢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有道是不巧不成书啊，他们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，梁山的人居然就摸到这儿来了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拿今天晚上来说，他们正在这高谈阔论，正在这吃夜宵的功夫，燕青就到了后方坡了。 从他们谈话当中，燕青你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啊。再一听他们吹牛，燕青是火旺上撞，心说什么东西，你们就敢自吹自擂，没把梁山的弟兄摆在眼里头，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。其实燕青啊跟李逵商量好了，如果我探听明白了，我回来给你送信儿，然后你再动作。但是这燕青有时候也压不住火啊，这燕青一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，心说今儿晚上我把你等斩尽诛绝。他真想喊一嗓子呆，梁山好汉燕青在此，这贼呀、肯定没想到就得炸了窝，我下去嘁嘁咔嚓再宰几个，我出出这口气。但是燕青毕竟是精细的人啊，马上脑瓜一闪念，改变主意了，不可鲁莽行事啊！我干嘛来了？两件事，一救刘太公的姑娘，二探听探听谁是假宋江。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，但这姑娘死活还不清楚呢，我得想方设法把姑娘先救出龙潭虎穴。这嗷一嗓子一动手，乱军之中姑娘受到伤害可怎么得了。对，燕青想到这把这气儿又压下来了，不往下拼了，从后房坡一飘身，噌他跳下来了，就四外学嘛，看看这个姑娘是死呢是活呢。你说这么大的庙，好几层院子，院里又有那么多的人，行动诸多不便呢。所以燕青呢顺着墙根转悠，学嘛石河的地方抓个舌头，说来也巧，正好打对面啊来个女人，看走路这样子岁数不太小了，能有50岁左右吧，手里端个盆，还提着一盏灯奔后院去。燕青就琢磨，在这个庙里能行动的不用问，他本身不是贼，跟贼也是串通一气的，要不敢在这溜达吗？燕青看看左右无人，就跟在这女人的身后，一拐弯的时候，燕青一伸手把那盆给接过来了，放在旁边。那女的吓了一跳，谁呀、这是，你怎么那么勤快？一回头的功夫，燕青使俩手指头捧掐住她的脖子，这女人顿时就翻了白眼的、燕青一拖她的腰部，把她拖到必经之处，轻轻的放下，把刀压在脖子上，别动。这女人可吓坏了，抖一耳战，
好汉好汉饶命，
少说废话，跟你没关系，我不要你的命，但你要跟我说实话。
好汉爷爷，你想问什么？
我且问你，几天前那个贼头姓王吧，他抢了一个女孩，是刘家庄刘太公之女，那个女孩现在何处？
我说，后面有一座藏经楼，就在藏经楼的一楼呢。
是死是活？
活得好好的。我们头的意思，挑良辰宅吉日，还要正式跟他入洞房呢。我呢？我也是被强迫雇用来的，专门服侍这个姑娘，等将来没事了给我俩钱好打发我走。我也不敢不干呢，不干顿时就没命了。好汉爷爷你原谅。
别说，你说的是真的，
没有半字虚假。
你们跟在姑娘周围的几个人？
俩，我姓李，还有个姓王的，现在正陪伴姑娘在那藏经楼。
还有其他人吗？
没有其他人，就短不了有些人巡逻，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，他们觉得这地方保险，万无一失。
行了，燕青冷笑一声，我说你呀、啊、受点委屈啊，谁让你在这儿干活呢，我拿绳把你捆上，事成之后我再把你给放了。
爷爷慢点捆呢，我老胳膊老腿的可架不住。
废话少说，燕京咔哧一把把他腰里那裙子撕下半面来，卷吧卷吧塞他嘴里的，给他戴上嚼子，省得吵吵喊好误事啊。然后从腰里的伸手拽出一根绒绳来，把他翻过个来，四马倒拳蹄，紧紧把他勒上来。这婆子直皱眉直哼哼，那意思受不了啊。勒完了把他放在僻静之处，天不亮发现不了。燕青干这活太快的了，也没出一分钟干净利落，然后提刀赶奔藏经楼。其实藏经楼就叫藏经楼，在后院一个小楼，不太大，楼上三间楼下三间，原来是和尚老道放经卷的地方，现在经卷全给扔了，成了空房子，摆了衣服柜子，摆了香笼等物，这就在这过了日子了。姑娘就在东间楼下的东边。燕青一看长着灯光呢，提刀到近前，左右无人，他放心大胆一拉门进了屋里。那个婆子还真没说谎话，还有个婆子四五十岁，描眉打鬓的，在屋里头张罗着，又端点心又泡茶水。再看床上坐着个女孩，双背倒绑，发髻蓬松，那脸上是憔悴不堪，哭的那俩眼睛像铃铛差不多少。这婆子唠唠叨叨正劝呢，我说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就是个贱货，你纯属这个不值钱的贱货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、啊、哎，你说你哭什么，你到这儿来有你的亏吃吗，我们大王看上你了，要娶你为压寨夫人，这就是名不太一样呗，皇后太太压寨夫人有啥区别呀，你嫁给谁不是这样，女人嘛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嘛、啊、你说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戴银，有我们服侍你，有多美呀、啊、你看看你就心眼就这么小，哭啊哭啊，嗓子都哭哑了，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没事还挨揍，你说短短几天你挨了几回揍了，你要把我们大王给得罪了，我们大王一瞪眼宰了你，我告诉你我们可杀人不眨眼呐、啊！一会儿大王高兴背不住来，你要再哭啼，你再不识抬举，我可保不住你了啊！你听见没听见，给你打水去了，一会儿你洗洗脸化化妆，听没听见，再不听了可休怪我拿鞭子抽你。正说到这儿，燕青进来了，这婆子也没回头，哼，可能大王来了，大王说着，大王他一回头一瞅不对劲儿，这谁呀、啊、不认识，你小脸煞白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脸糊糊着，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刀，他能不害怕，你还没等说你呢，燕青到近前苍一把把他头发就薅住了，往下一摁，这婆子哎呀一声就跪下了，燕青的刀压到他脖子上，别动，你敢吵吵喊，我要你的命
啊！好汉爷饶命，
饶命也行，你得听话，我且问你，床上坐这女人是谁，
是被抢来的，姓刘。
好嘞，你先委屈委屈啊！燕青也不跟他商量，把那床单子撕下一块来塞他嘴里头了。那位说消毒了吗，卫生吗，还管那个，逮什么是什么，带上嚼子拿绳把他勒着塞到桌子底下去了。 燕青带着姑娘进去，姑娘害怕了。你别看她哭，她眼睛可好使。她现在啊，见着什么丑都害怕，拿谁也不当好人呢、啊。那真是草木皆兵。她一瞅有个陌生的男人拎把刀，她的心呢就往坏处想，身子往旁边挪，嗓子都哑了。你再要靠近，我就一头撞死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以死相对。燕青怕出意外，赶紧晃手，姑娘，我是好人，不必害怕。你是不是刘家庄的？你爹叫刘太公啊。啊，哎，一说这儿管用了，姑娘张大了眼睛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受你爹之托，我救你来了。你来救我，不必声张，随我快走。燕青一想事不宜迟啊，赶紧过来把姑娘搀扶起来了。到了楼外边，怎么走法？这姑娘啊，三寸金莲呢，一走三摘呗，再加上害怕，腿跟面条一样，走不了了。按理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说年轻的男女沾一裸袖便为时节，但是情况特殊啊，不能拘于常理了。燕青压低声音说，姑娘对不起，我背着你走吧。姑娘为了逃命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再看燕青一只手拢着姑娘的两条腿，姑娘趴在燕青的身上，燕青叫她把脖子紧紧的搂住，然后奔西大墙。到了西墙根底下，燕青往后退了几步，紧跟着往上一掌身，还上背着八九十斤的一个大活人呢。那人说才八九十斤啊，姑娘不胖，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玲珑剔透，她有多大的分量？这要换个一百多斤的，燕青还真就费点劲。单说燕青把姑娘背到墙上，又一换气跳到墙外，往下一叉腰，下了牛头山，就来到那废墟的房子近前。一看呢，李逵在门口站着呢，手里拎着大斧子。李逵是急不可待呀，正等的难受。李逵心说，你把我甩了不管我了，我自己上山。正在这个节骨眼，燕青回来了。李大哥，回来了，我心里不管我了。哎，废话少说，都是废话，快接我一把。李逵这才看清，把大斧子放下了，过来把姑娘从燕青的身上揪起来。这姑娘就差了一口气了，这口气要断了跟死人相似，害怕紧张啊。等着一放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，哇一声哭出来了。燕青说，你可别哭啊，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家。哎，别着急啊，那山上究竟怎么回事，哪一块用我都等不及了。你啊，不等还得等，目前咱俩就把姑娘先送回家去，召集他一家人团聚，而后我们浑身无债一身轻，再回来杀他个痛快。嗯，也行，好嘞，我背着。这李逵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背着姑娘，燕青在后头保护着。暂时先把朝天观的事放在一边，咱这么说吧，一天多的时间赶回刘家庄啊，等这一进门，老太公一看都傻眼了。姑娘，丫头，这是梦中不成？爹，父女相见，抱头痛哭，家里的人全围拢过来道喜呀。老头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擦，哭通跪到地上了。二位好汉呐，你们积德行善呐，你们功德无量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丫头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呢。二位啊，你们可做了好事了。燕青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你要感谢别感谢我们，
得感谢水泊梁山呢、啊。哎，我们这头领不发话，我们能找你女儿吗？是不是呢？这是阴差阳错，不必客气了。不过老人家呀，跟您商量一件事，刚才我都想好了，因为这离着牛头山太近，几十里地一出力就到，我怕山上的人前来报复，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和全家人把门锁上，到外乡暂避一时，等我们抄了牛头山，把这伙强人消灭了，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呐、啊！您看好吗？
对，说的太对太对了，我现在就搬家，我得怎么谢谢你们？
哎，不必言谢，快搬家，我们还有事得走。能说当时就走吗？歇了歇腿，喝点水，吃顿饭。燕青和李逵又回转牛头山，书说简短，又回到那片废墟。燕青就说：“大哥，咱们呢还按上回那样，你在这歇着听信儿，我再上山摸摸底。”李逵把眼睛一瞪：“呆着你的吧，我合着一点用没有，我老歇什么劲儿？我早就歇着腻歪了，你上哪我跟哪，你不说了吗？把姑娘送回去，召集他父女团圆，咱无债一身轻，让咱哥俩杀个痛快。你咋又改变主意了？”哎呀，燕青一看可也是，好吧，大哥听你的，但是杀是杀，有的也是点到为止，不要杀人太多，听见没？
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
说着哥俩起身赶奔山顶，几里地眨眼就到，就到了朝天观庙门外头了。燕青还一再告诉李逵稳住性子，别着急，可一到了近前，这李逵眼珠子都红了，心说这人有这么缺德的吗？冒名顶替，你做坏事使用人家的名字，缺德带冒烟，抢男霸女啊，谁家没有子女呀、啊？你未曾做这个事儿，你拍着良心，你想一想，简直是猪狗不如啊！这李逵就看不过这个，一到庙门外头，他火撞顶梁，抡斧子就过去了。那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杀不尽的群贼出来送死，咔咔咔！三斧子把庙门给劈开了，燕青想拽都拽不住了，那动静能小得了吗？庙门这一开不要紧，里边那些小贼就一阵大乱呢，哗，了不得了，有人要攻打朝天观。